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1月29号，公元2015年1月1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新德里发表和平演说，远藏组织发起全球树立西藏国旗活动，第七届西藏文化节今日在布里斯班开幕，纪录片《无家可归》在中国遭禁，中共官媒表示2014中国网站删帖十亿。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日前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各宗教祈祷会，鼓励印度年轻一代继承和发扬古印度和平非暴力理念，共创和平世纪。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向本台介绍说，
Chief to the Lotus Temple by the Gayon Sobazogi Dendi Shivri Long Dendi Shuja Konzuki by the
上周五1月16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出席了在新德里巴哈伊莲花庙举办的集体祈祷会，受到了巴哈伊教印度分部负责人鲁哈尼女士和全国教派和谐基金会秘书长阿肖克萨坚海尔的热情迎接。随后尊者以和平与慈悲为主题发表演说，指出大家都同样面临因感官和情绪所带来的各种困难，然而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文化教育和知识水平的提高来获得解决。针对台下学生们，尊者指出，在过去的20世纪中发生了很多冲突和暴力，主要是因为自私、短视和狭义的思维造成，因此年轻一代人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提倡利他精神，消除彼此间的猜疑与矛盾，建立信任是极为重要的，只有这样人们才不会被孤立，获得真正的幸福。尊者再次强调，当下的教育系统着重物质追求，在此时刻我们必须要着重内在的价值，例如宽容、宽恕、爱和同情，重视世俗伦理道德。在座的每一位印度年轻人更应该利用自己古老的非暴力与世俗伦理道德，推动世界和平。被问及如何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时，达赖喇嘛尊者表示，诉诸武力短期内会获得胜利，但最终会导致更多的暴力，所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来自首都新德里的14所学校的校长和学生、其他教育机构的代表和游客等参加了当天的集会祈祷和尊者演说活动。达赖喇嘛尊者的演讲结束后，聚集的印度教、回教、佛教、基督教和巴哈伊教信徒们分别用英文、阿拉伯文和梵文念诵各自的经文，为世界和平祈祷。丹巴次仁继续介绍说，昨天18号，达赖喇嘛尊者还参加了由新德里行政长官特别为尊者开设的午宴，随后尊者接见当地有关人士和来自各地的信众。明天20号下午，因新德里洛黑亚医院的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该院向数百名医生和护士发表演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远藏组织发起全球树立西藏国旗活动，以此迎接第13世达赖喇嘛公布西藏独立宣言102周年纪念日， 宣扬西藏国旗的历史地位。下面请收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年2月13号是第13世达赖喇嘛公布西藏独立宣言102周年纪念日。为此，全球最大的援藏组织之一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于上周三1月14号开始，呼吁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和援藏人士，在各自所在地树立和悬挂西藏国旗，拍摄照片，并以介绍西藏国旗的形式，重申西藏的历史独立地位。活动将开展至2月13号。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亚洲地区负责人多杰切丹向本台介绍说，2015年是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第三次纪念西藏独立宣言，在这次活动中将以树立西藏国旗、网上征集图片的形式介绍西藏国旗，强调西藏独立的历史地位，宣扬藏人不懈抗争的情况。欧美、加拿大、印度等国家的流亡藏人及援藏人士正踊跃参与这一活动，并将相关图片上传到脸书等社交网站上，其中包括潜水拍摄西藏国旗，在自己的身上刺青西藏国旗，各国标志性建筑前拍摄西藏国旗等。多杰切丹继续表示，这是一种新的活动方式，以比赛的形式晒出自己树立西藏国旗的图片，活动范围扩及到世界各地，以最大的规模介绍西藏国旗。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加大宣传西藏境内的真实处境，由旅居澳洲的流亡藏人歌手丹增曲杰举办的第七届布里斯班西藏文化节于今天开幕。现居澳大利亚的流亡藏人歌手丹增曲杰以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发扬和宣传西藏独特文化及宗教习俗，向澳洲民众和各国游客介绍被中共掩盖和歪曲的西藏真实处境为目的，从2009年开始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举办西藏文化节。活动主办者流亡藏人歌手丹增曲杰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活动详情。他说，第七届布里斯班西藏文化节从今天开始在当地文艺中心举办，活动进行到下周日1月25号。期间由西藏僧人曲珠绘制彩沙坛城，流亡藏人画家伽玛平措举办图片展览，邀请当地歌手进行献唱，同时将举办西藏绘画培训等一系列活动。丹增曲杰表示，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是达赖喇嘛尊者80岁寿辰，因此西藏文化节以纪念和感恩尊者为目的进行。今天19号的西藏文化节开幕仪式上，活动主办者流亡藏人歌手丹增曲杰邀请了当地多位政界及活动人士参与。丹增曲杰还决定把活动所得资金以作为奖学金捐赠给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儿童村。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外国驻华记者乔斯林·福特拍摄的纪录片《无家可归》揭露中国民族歧视问题，深受民众喜爱，却遭到中共政府的禁止。有关详情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据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官网发表文章表示，由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新闻自由委员会前任主席乔斯林·福特拍摄的纪录片《无家可归》去年上映后受到中共政府的放映限制，但影片在中国多个城市中悄悄放映后受到中国民众的好评。纪录片《无家可归》主要讲述了 来自西藏安多阿坝州的妇女赞塔，因丈夫去世后，她的佛家人不让孙子上学，赞塔带着儿子搬到北京以摆地摊为生，却在人生地不熟的北京，就因为藏人的身份，赞塔租不到房子，遭受赤裸裸的民族歧视等情况。藏人妇女赞塔在影片中痛哭诉说，这是对藏族人的歧视。文章表示，乔斯林福特在影片中故意避开了政治问题，这也是中国民众能够观看这部影片的主要原因。但是与中共官媒报道的不同，影片反映了藏人在内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内地生活的艰辛，他们被边缘化的问题。中国很多民众观看完纪录片后表示，这跟他们了解的情况有很大的出入。资深女权主义者彭源表示，无家可归可引发一场对话，但首先汉人需要改变态度，需要各个民族相互尊重，保持平等，目前我们缺乏这种环境。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透露，在过去一年里，国家网信办关闭了2000多家网站，删除了11条贴文。中共官方喉舌新华社引述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统计数指出，在过去一年里，关闭查处各类违法违规网站2200余家，关闭频道和栏目300多个，关闭论坛、博客、微博客、微信、QQ 等各类账号2000多万个，组织新闻网站和商业网站自查自纠，清理各类违法有害信息11条。新华社进一步表示，在净化网络行动中，政府部门扮演的是监督者的角色，而数量最多、参与程度最深、影响范围最广的还是各个网站，其中包括新浪、搜狐、腾讯、网易、百度和奇虎等。有评论人士表示，中共政府经常以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等为借口整治审查互联网，其背后的目的是进一步遏制言论自由。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敦云向大家播送的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很快会理性的思考一个问题：团结自己民族的人是自己的荣耀，是自己最好的保护。接下来会有更多的思考，那又是一次保护了自己，进而保护是他弱小事物以及一种思想的开始。同样，这种思想中包含了一种真理，对自己的忠诚和对自己的信任。忠诚是一个民族的希望，也是光复失地的关键因素，使力量凝结的一种象征。
第16章，论西藏的解体。西藏进入喇嘛王国的时代之后，我们在几百年的历史中看到的是它越来越不强大的一面，和特别讲究和平共处的哲理的一面。它向子民们不断地宣讲藏传佛教的理性中获得简单而通俗易懂的人生信条，完成这些理论的人是僧人，相信这些理论的人是他们的子民。
以上收听到的是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点。